习近平撑蔡奇、李强而被夺秘书管理权。针对中共同北韩威胁，美军将建驻日太空军。大量学生唔理报道，中国另一行业危险。特发恒大人寿被整体接盘。中科院博士晒缅甸工资单，佢本人话系国内收入。搭高铁拒绝换位，女子遭一家三口围殴。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7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自从蔡奇兼任中办主任之后，权力扩大，目前疑似已经将按照惯例应该由总理李强领导的全国政府秘书领导权夺去。据中共党媒报道，9月13号至14号全国党委和政府秘书长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作重要指示，并由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传达。蔡奇并发表讲话，习近平要求中共的大秘书他们要提高政治企位，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等等。官媒公众号政之见提到，这次会议对比过去有一个变化。据报，习近平上台之后至少召开过五次全国党委秘书长会议，分别是在2013年、2014年、2016年、2018年和2023年。而国务院层面亦多次召开全国政府秘书长和办公室主任会议，分别是在2019年、2020年、2021年，最近的一次是在今年的1月12号。而今年9月这次会议的名称是全国党委和政府秘书长会议，显示党政合并，而且由党委系统离开，蔡奇是唯一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常委级官员。翻查过往的报道，2019年10月19号至20号全国党委秘书长会议在北京召开，而是习近平作出指示，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士祥在会上讲话。同年12月18号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接见全国政府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会议全体代表，并作重要讲话。中共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亦就是说，当时李克强内阁和习近平的中央在秘书长领导权上是互不干涉，习近平管党，李克强管政。这次党政秘书长合并开会，李强被靠边站，政府秘书长全部在现场听蔡奇现场训话。这次习近平将全国党政秘书管理大权合并由蔡奇主导，变相从李强手上夺权。早年是习近平大秘书的李强，在去年二十大当上政治局常委，三月上任总理之初，李强即开会强调维护习近平核心，并且将国务院定位为党中央的执行机构。按中共今年的所谓党国机构改革，之前李克强在任的时候，名义上仲有的国务院诸多权力已经归到中央，就好像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曾经对大纪元说，在习近平和李克强的时代，李克强的总理权力就已经被削弱，经过最近所谓机构改革，国务院已经变成习近平个人的执行机构，习近平和李强是一种主仆关系。即使将经济的权力都交给李强，如果李强处理得不好，他就变成是替罪羊；如果处理得好，功劳亦是归于习近平。最近李强主持的国务院接连有国务委员出事，先是秦刚被失踪一个月之后，在七月被免去外长的职务，再有国防部长李尚福传出落马，而现任的外长王毅亦被爆在屋企写检查。资深评论人蔡慎坤15号说，从去年二十大至到现在，中国政坛依然是刀光剑影， 冇一啲安静嘅时候，因为对习近平嚟讲，除咗蔡奇之外，包括李强佢都唔可能完全嘅放心。喺中共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五嘅蔡奇，喺三月兼任咗中央办公厅主任，六月再兼任咗国家安全委员会嘅副主席。蔡奇并统管意识形态。中共当局四月发起学习近平思想运动，亦系由佢牵头。大纪元专栏作家黄友群撰文话：李强名义上系中共第二号人物，但排名第五嘅蔡奇，因为接连兼任咗中央处书记、第一书记、中办主任、国安委副主席等一系列关键职务，事实上成为仅次于习近平嘅中共第二号人物。新闻拍案惊奇主持人大宇形容二十大之后的习家班是上车即反车。美国将在日本建立一支新的部队，特别针对太空领域进行保护，以应对北韩的飞弹威胁和中共霸权不断的扩张。据产经新闻报道，美国将在日益重要的太空领域加强驻日美军，并扩大和自卫队的合作。日本、美国、南韩三国亦将立即共享北韩飞弹发射的情报。美国太空军准将马斯塔纳说，新部队将隶属于印太太空军，而其地点将设立在美军驻日本总部横田空军基地。印太太空军将负责卫星通讯、武器系统位置通讯和飞弹预警等相关任务，并从太空支援部署在该地区的陆海空军力量联合作战。新部队将强化驻日美军，并与防卫省去年三月在航空自卫队府中基地成立的宇宙作战队以及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合作。马斯塔纳说，中共在印太地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大其太空能力，包括发射大量卫星。中共正试图利用以飞弹为主的远程精准火力击沉美国的航空母舰，因此中共需要保持在太空领域的优势。美国于2019年成立太空军，成为第六支军队。印太太空军则于2022年11月成立，旨在加强印太地区的应对。同年12月，美国驻南韩太空军亦隶属于其之下在南韩成立。马斯塔纳强调说，在日本成立的新部队对于促进日本、美国和南韩三国之间即刻共享飞弹发射情报将卓有成效。就业困难以及学历贬值波及民办高校以至招录新生，出现断崖式下跌，就连已经招录的学生亦大量放弃入学，直接导致学校开课困难。而业内话，这个可能只是高校面临困境的开始，教育腐败和低出生率导致的生源萎缩，其叠加效应可能12年后全面发作。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国首家民办医学院的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9月1号开学之后，将近千名的学生无预期报到，目前已经确认大约808名已经录取的新生退学。山东省委机关大众报业投资的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亦有将近800名被录取的学生在开学的时候无入学，几乎是本年度招生学额的一半。另外，从民办高校大省陕西方面传来的消息，该省30几间民办高校平均入学率仅为计划招生的一半，并且还是在陕西本省招生计划全面照顾的前提下。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的招生老师李某承认，确实有大量的学生没来报到，亦承认作为专科学校，它又是远超普通学院本科的学费标准，但他强调这个不是学校的问题。但在被问及两年教学怎样能够培养出合格的医务人员的时候，他却拒绝回答。自称是民办医学院的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 曾经因为收购原军队医院大规模扩展校区而名噪一时，但高昂的学费和两年在校教育的粗制滥造模式，最终亦导致其生源迅速萎缩。辽宁工业大学一位匿名的教授透露说，民办高校的低教育品质和高昂的学费注定会导致这个局面。现在中国内卷得很厉害，你读到硕士、博士找工作亦不容易，尤其在中国，他对好似技校一类的是很歧视的。他如果现在就业成问题的话，那就肯定无人去读了。现在新生儿出生率断崖式下降，一些大城市甚至出现幼儿园生源不足的问题，这个意味着今后大学的生源亦在度萎缩，并将在12年之后迎来断崖式下滑。但是至到现在为止，无论是主管部门亦或是高校本身，并没有准备缩编的意思，在职官员总是利用扩张将个人利益最大化。担任原级政法委书记的姚文慧指出，教育腐败是可能比医疗腐败更严重的领域，大多数民办学校更加是以封闭管理、有利安全和教学为由，限制学生的基本自由以谋取暴利。藉口是为了管理学生的安全，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强制学生所有的衣食住行都通过学校来卖给他们，那个消费很犀利。这个讲法亦得到了多个学校公开章程的印证，包括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山西翻译学院等在内，即公开宣称实行全封闭式军事化管理。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总局官网消息，日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深圳监管局批复同意海港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整体受让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保险业务以及相应的资产和负债。天眼查查询显示，许家印的恒大集团通过旗下公司一共持有恒大人寿 50% 的股份。恒大人寿官网显示，公司成立于2006年5月，已经在全国开设88家分支机构，累计为748万几的客户提供了保额超过 6.5 万亿元。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官网信息显示，4月24号原中国银保监会批复同意筹建海港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6月1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复同意海港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开业。据证券时报报道，从股东构成、出资额和持股比例来看，海港人寿的出资方均有国资背景。其中最多持股方是深圳市鹏联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76.5 亿元人民币，持股比例 51%。其次是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37.5 亿元人民币，持股比例 25%。而广东的粤财、重庆市的渝新投资控股、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各出资12亿元人民币，持股比例 8%。 据中新经纬报道，公开资料显示，深圳的鹏联保险保障基金、重庆的渝新都是国有独资公司，广东粤财是广东省政府直属大型金融控股企业，太平人寿为中国太平集团旗下子公司。中国太平是中国唯一一家管理总部在境外的中管金融企业，其中保险保障基金有保险行业最后一道防线之称，之前安邦保险，明天是险企天安人寿、华夏人寿的风险处置，保险保障基金都有参与。9月15号从缅甸获救回国的中科院博士首次发自述短片回应网上质疑，随后中科院被骗博士晒出缅甸工资单登上网络热搜， 南都记者通过该短片和当事人张先生了解到网络热搜存在误解，他晒出的实际上是之前在国内每个月四五千元的工资单。对于为什么选择去国外工作，他解释说当时他在国内中科院的一个研究所工作，每月的工资大概是四五千元。2022年他的父母和女朋友都病了，需要花很多钱。他说当时全家只有我一个人工作，面临非常大的经济压力。但是那时他求职很不顺利，前前后后寄出一二十份简历都没有收到回应。他坦言说这个非常打击我的自信心，所以最后才会想到看看有没有国外的工作机会。那份令他深陷缅甸诈骗园区的国外工作是通过中介找的。张先生介绍说他看对方多年时间一直帮国内的人寻找国外的工作机会，所以比较信任对方。这个中介给他推荐了一份新加坡的工作，薪资待遇比较合理，每个月15,000元加提成，每个星期工作六日，每日工作十小时，比国内的工作要辛苦，但是包食包住待遇比较合理，所以打算试一试。张先生曾经对记者说，原本希望出国谋求工作机会，却被诱骗到缅甸的诈骗园区，每日在严密的监视下工作18个小时，不完成业绩会被体罚，泄密被发现会遭到毒打。后来经过多方的营救，他在9月5号回国。在他看来，被骗和学历阅历没有必然的关系，诈骗利用的是人性的弱点，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9月15号中科委庐山植物园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张先生曾经是该单位的正式入编人员，甚至是按照省里面的相关规定一直在这里走的，属于公益一类的事业单位的标准。除此之外还有博士津贴和其他的费用，但是对他具体的薪资表示并不清楚。中国23岁姓李的女子14号在山西省高铁太原南站上车之后，因为拒绝同人换座位，竟然遭到对方一家三口围殴10分钟。对岸的网友看了也感到不敢相信，说为什么没有乘务员或者随车的警察出来处理。据微博的消息显示，姓李的女子当日发现自己靠窗的座位被陌生的男子坐了，出声讯问之后，对方想同佢换位，但是姓李的女子不愿意。等到佢终于坐到自己个位的时候，那一家人竟然敲打佢的椅背，不断咁骚扰，随后演变成辱骂同殴打。从现场的影片可以睇到，有一名60几岁的女性施暴者不断用手拍打姓李的女士，另外一名男子多次将姓李的女士的头往下压。受害者事后的相片显示，他的身上有多处伤痕，包括双臂、胸口、下巴等处。李女士还透露说，自己的上衣一度差点被扯甩。事发高铁列车的终点站天津西站铁路派出所强调，目前已经介入展开调查。不少的中国网友看到案发过程都感到义愤填膺，怒斥这种施暴者一定要拉入高铁黑名单，令他们终身不能够搭乘中国高铁。这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